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时事解码节目。今日是8月2号礼拜六，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的时局。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中共驻港澳部队司令亦不向习近平表忠心了。据中共官方媒体报道，7月30号中共驻香港部队举行了庆祝中共建军98周年招待会。出席的要员包括香港特首李家超、中联办主任周济、驻香港国家安全公署署长董经纬、外交部驻香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驻香港部队司令员彭京堂和政委赖如钦等。彭京堂在会上致辞。彭京堂在致辞里面只是提到了中共，没有提到一句习近平，未提一国两制，亦都没有感谢港府。不过说驻军忠实履行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神圣职责，赢得了广大香港同胞的高度赞誉。对这些这样夸耀的词，被中共搞到丧失民主自由的香港民众是最有发言权的。而如果和前几年的致辞相比，是会发现异常的。在2024年7月31号驻港部队举行的97周年招待会上面，彭京堂提到了中共驻军进驻香港27年来坚决听党指挥，并表达了对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长期以来对驻军关心支持的衷心感谢，表示驻军部队将坚定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为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在香港行稳致远作出更大贡献。在2023年7月31号驻香港部队举行的96周年招待会上面，彭京堂的致辞和2024年的有近似的部分。另外还有讲到驻香港全体官兵将高举习近平思想伟大旗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而这些这样的讲法并没有见到在2024年和2025年的招待会上面。在2022年可能是因为疫情招待会没有举行，但彭京堂和赖如钦在当年的8月1号在媒体上发表了致辞，致辞提到了习近平7月1号视察驻香港部队并发表讲话，话驻香港部队将会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等。只是时隔了两年，彭京堂就改变了语调，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据官方的资料显示，彭京堂之前是中共济南军区某旅长、济南军区司令部军训部长、武警新疆总队参谋长、武警部队副参谋长，2022年1月被任命为驻港部队司令员。之所以被任命为驻港部队司令员，主要原因是他专责新疆反恐多年，反恐、处理突发事件、维稳、救灾经验丰富。山鹰突击队就是他在新疆反恐的一大标签。有媒体曾经说，因为之前一直是由军方将领执掌驻港部队，直至香港出现社会运动之后，才由有反恐经验的武警将领担任，反映出中共对香港政策是以维稳和反恐为主。而中共任命一名擅长反恐和维稳的人为驻港部队司令，用意再明显不过了。咁就係用暴力嚟对抗反抗和港嘅港民。对于彭京堂咁样靠住自己嘅所谓本事攀升嘅人，派系应该并唔明显，而服从係佢唯一嘅选择。显然今年同旧年嘅彭京堂喺致辞里面都唔向习近平表忠心。 唔提乜嘢，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同习主席嘅指挥，只能够讲明习近平嘅军权确实丧失咗啦。而且中共军方内部应该已经下达咗某种指令，如果唔系，俾彭京堂100个胆，亦都唔敢唔向习近平表忠心啦。另外，彭京堂唔提一国两制，冇感谢港府。或者折射嘅亦系中共高层嘅态度，咁就系香港已经喺地位上降低，因此驻军同港府嘅合作亦同以往唔同啦。驻香港部队司令咁样表态，咁驻澳门嘅部队呢？中共军部报道话，8月1日上昼，中共驻澳门部队喺氹仔军营举行招待会，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话。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刘显发、中共驻澳门部队司令员于长江、政治委员林庆华等出席。于长江同岑浩辉分别致辞。于长江话：进驻26年嚟，驻澳门部队坚决贯彻党中央同中央军委决策部署，认真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同澳门特区基本法、驻军法，同样唔提习近平，唔感谢澳门政府，这个自然亦唔系偶然。就好似之前提到嘅中共军方多个军种主官一样，中共驻香港、驻澳门部队司令亦唔向习近平表忠心，传递嘅意味好明显。而中共10月召开嘅四中全会将会揭晓答案。中共军队正悄然改变，警告唔好擅自决策。近日中共中央军委推出嘅全面清除有害影响嘅新规，引发各界关注。军部再度发表文章，强调必须加强党委统一领导同集体领导。日本经济新闻驻东京的高级编辑同社论撰稿人中泽克义发表文章话，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集体领导正重新在中共军队中复苏。他认为这个是在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经历10几年集权，几乎抛弃党内传统之后出现的动向。中央军委近日印发关于大力弘扬优良传统，全面肃清流毒影响，重塑政治干部形象威信的若干规定，要求政治干部强化政治忠诚。这个时候，中共军队上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被免去了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未够一个月。这些新规定是在一系列腐败丑闻之后推出的，很多高级军官被调查，现在还未公开指出具体是谁造成了这些有害影响。虽然外界分析说是苗华。7月23日，署名解放军部评论员发表了题为《恪守党性原则，坚守风骨品格》的关于牢固立起政治干部形象威信系列谈的第二篇文章。这篇文章在当日的军部头条，文章在最后一段这样写：越是任务艰巨繁重，越需要强化党委统一领导和集体领导，要带头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坚持一切工作置于党委统一领导之下，一切重要问题由党委研究决定，加强对重大事项的科学决策和实质把关。中泽克义话，这一系列的第二篇文章可能令到很多读者感到意外。他分析说，中共军队中的风向在这里悄然改变，吹向了10几年未见的集体领导。作者注意到，目前处在中共北大河会议即将召开的一个政治敏感时期，每年8月初，现任党内高层和退休的元老将会在北大河度假休养，并且进行非正式的讨论重大议题。 佢暗喻呢个时候系炎热嘅政治夏天。中泽克尔进行逐字咁样分析话，习近平一直被定位为党中央嘅核心，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一直系用喺强化同展示佢权力嘅重要政治术语。但呢篇文章用嘅系统一领导呢一个表达，同时提到党嘅传统决策机制集体领导，而且并未将统一领导描述为集中嘅。中泽克尔继续分析话，呢篇文章强调要带头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呢个系中共嘅基本组织原则。另外，呢篇文章话，所有活动必须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开展，所有重大事项必须由党委集体研究决定。这篇文章还提到，重大事项要强化科学决策和实质性审议，没有出现要求进一步集中党委负责人决策权的讲法。中泽克尔认为，这篇文章是在警示党委负责人不要擅自决策，中共一直贯彻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中泽克尔说，这篇文章反映的不单只是军内讨论，亦体现了党中央内部的思考。另外，文章还提到了2014年在福建省古田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古田因为1929年召开的古田会议而闻名，那次会议确立了党对红军，即是解放军前身的绝对领导地位。中泽克尔提出疑问，文章里面所提的党委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是指中央军委，亦或是设立在各个部队单位的其他党组织或者是党小组呢？更大的问题是，中央军委和他的下属机构的治理方式是不是将会发生变化呢？如果会，那将会怎样改变呢？中共中央军委一直以来是执行一种军委主席负责制的制度，即是军事事务的最终决策权由军委主席掌握，中央军委负责对具体军事行动做出决策。中泽克尔说，如果他的治理方式发生变化，不单只会影响亚洲的安全局势，亦将对全球安全产生重大的影响。目前中共中央军委成员生态已经不复往昔。中共二十大在2022年10月闭幕之后，中央军委原有7名成员，但现在只是剩低4个人，就是军委主席习近平、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中央军委委员、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张星文、前中共国防部长、军委成员李尚福在2023年被清洗，他在中央军委的职务直到现在仍未补缺。李尚福的国防部长继任者董军并不是中央军委成员，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亦被清洗，他曾经是习近平在军内的亲信之一。另一位习近平在军中的亲信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已经失踪将近5个月，他在军内仅次于张又侠。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